那讲题是我们不要看错了，我们将时间，我们细心来聆听，也请李婉明姐妹为她当翻译。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好高兴咧，喺农历年之后第二次见到大家。
很高兴在农历新年之后第二次跟大家见面。
今日嘅讲题咧就系我们不要看错了。
今天的讲题是我们不要再看错了。
大家有冇睇错或者系判断错误咧？
大家有没有看错或者是判断错呢？
大约三年前咧，有一次我撞花咗我架车嘅车门。
大约在三年之前呢，我曾经把车子的门刮花了，
就交咗俾车房去修理啦。
然后就交给修车行去修理。
系啦，咁样咧喺某一日咧，当我攞翻呢个修理好嘅车之后咧，
有一天我把车子拿修理好的车子拿回来之后呢，
个车房就喺九龙在九龙，
那个修车行就在九龙，
应该是土瓜湾，
在土瓜湾那边。
是的，我就打算呢是将修理好的车呢，就然后揸过海由九龙回香港。
我就打算把车子修好的车子开车到港岛那边去。
是的，去参加家族的聚餐。
去参加家族的聚餐。
点知道我在一个路口提早了转弯，
没想到在一个路口我提早了转弯，
就驶入了去一条路呢，就通往这个启德这个发展区里面。
我就开进了一条路，就是通往启德发展区那边。
是啊，那里呢就有很多建筑地盘，
那边有很多建筑的工地。
如果你今天去这个启德那个地方，你都看到有很多的建筑物不停地建筑的。
如果你现在到那个启德发展区那边看看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工地不断在盖房子。
那我就误入了去这个地盘里面，
我就误入了，不小心进入了那个发展区里面。
有很多是地基的工程在进行，
有很多打地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那怎么知道那条路不通啊？
那条路走不通
啊！咁我咧就入咗个地盘，
那我就进入了一个工地。
咁咧就前无去路，
前无去路。
咁我点办呢？
怎么办好呢？
咁啊调倒车啦，褪后啦，我广东话叫褪后啦。
我就把车倒过来开。
系啦，然之后咧就打算咧揾个地方咧就系掉头啦。
那我就想要找一个地方回转。
点知道咧？我哋嘅后视镜咧？
那没想到我的后视镜。
大家睇下呢个后视镜。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
前视镜。
前视镜。前视
镜。睇唔到嗬，怪咯，好奇怪。
好奇怪。
系咪？哎呀，真系，点搞咧？唔紧要，大家想象下嗰个后视镜好唔好？
没关系，想象
下
个
后视镜，
想一下那个，
即系我哋嘅车嗰个侧两边嗰个嗰啲倒后镜啦，系咪？
车子两旁的。
咁咧，嗰个视线范围咧就好有限
嘅。那个视线范围就很有限。
咁于是咧，我就因为错判而犯错啦。
那我就因为错判而犯错了。
因为睇唔清楚。
因为看不清楚。
睇唔准确。
看不准确。
咁咧，我竟然先后连撞两次。
那我竟然前后 连续撞了两次。
撞的地方就是那个修理好的车门。
那刚好就是撞到刚修好的那个车门的位置。
好了，然后几经辛苦呢，然后才驶出那个地盘。
几经辛苦之后我才离开那个工地。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不可否认。
不可否认。
我褪车的技术很差，
我倒车的技术 不太好。
我是这样说，我向前的都 OK 的，
我往前开是 OK 的。
我想我揸咗都有起码50万米噶啦。
不是已经开车的经验已经有50万米的那个经验。
都冇办法啦，唯有咧即刻即系迟啲啦，唔系即日啦，因为我就将架车咧再次送翻去个车房嗰度。
没办法，我最好只好把车子送回去那个修车行修理，
重新修理。嗰个师傅对我讲，
那个师傅跟我说，
啱啱先整完，而家又要嚟过咁样。
刚刚才帮你修好了，现在你又回来。
系啦，呢个讲笑啦吓。
对，笑话。
跟住咧，我要讲一件咧系好难忘嘅憾事。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难忘的遗憾的事。
大约7、8年前。
大概在7、8年前。
我咧就系同师母咧，同一个澳洲嘅朋友咧，就去到呢个达斯曼尼亚嘅荷伯港嗰度旅游。
我跟师母还有一个澳洲的朋友一起到澳洲的塔斯马尼亚的赫巴特港。
系啦，咁咧我哋系自驾游噶嘛。
我们自己开车去旅行。
就将个车咧泊好咗喺嗰啲街边嗰个嘅嗰啲嘅车位嗰度。
我把车子停好在路边的一个停车位。
然后咧就行到个市中心嗰啲商场去逛公司咯。
然后就走到市中心的一些商场去逛街。
好啦，游完公司一段时间啦，我哋就打算回程啦。
那逛完一阵子之后，我们打算回程。
我就叫师母啦，同嗰个朋友啦，你喺个商场门口度等我啦。
我就请师母还有那个澳洲的朋友在商场的门口那边等我。
我去自己攞车啦。
自己去拿车。
点知咧，我拎住个 GPS 咧，个导航器咧，
没想到我拿着那个 GPS 的导航器，
就喺呢个荷伯港嘅市中心附近嘅街道嗰度兜咗好多个圈，
在那个赫巴特港的那个市中心里面绕了很多个圈，
但系都揾唔到架车喎。
可是也找不到车子。
我心谂住你架车明明就喺东边噶嘛。
我心想，我车子明明就是在东边，
冇错啦，
是没错的。
我走翻转头去嗰边睇，又找不到。
我走回去另外一边也找不到。
足足咧一个钟头之后咧，先至翻去个商场嗰度门口。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回到商场的门口。
俾阿师母闹我啦。
师母就骂我了。
你知唔知我哋几惨啊？
你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
我哋吹风吹咗一个钟啦，咁。
我们吹风吹了一个小时。
打电话你又唔听，
打电话你又没有接，
真系好麻烦。
真的很麻烦。
我啲孙啊，成日，好麻烦。
我的孙子常说，很麻烦。
阿公你好麻烦。
外公你很麻烦。
跟住咧，那个澳洲朋友啊，等我嚟咁样。
然后那个澳洲朋友就说，让我来。
我带你去。唔使10分钟就揾到
了，没到10分钟就找到车子了。
原来咧，我哋之前途经嘅街口啦。
原来我们之前途经的街口，
我哋经过好多街口噶嘛。
我们经过很多的路口。
比我记忆当中嘅多咗好多个。
比我记忆想象中的多了很多个。
我以为咧经过两个街口啫。
我以为只是经过两个路口。
其实唔止啊，
其实不止的。
我一路倾偈咧，原来经过咗起码5个街口噶啦。
然后我一边聊天，其实一边已经经过了5个路口。
所以我喺东边嗰度揾咧，揾极都揾唔到嘅。
所以我在东边那边找，怎样都找不着。
就一定要去西边嗰度。
一定要去西边才找到。
系啦，我哋错判咧系会犯错。
我们错误判断会犯错的。
错判呢就让我们身边的人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错判会让我们身边的人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但是我们今天呢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思考一个有关信仰判断的问题。
让我们今天透过马太福音经文当中去思考一个关于信仰判断的问题。
我们呢就是要看呢一个怎样才可以得永生的一个对答。
我们今天会看一个如何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个对话。
我们看看这个图画。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画。
看到了。
看到了。
嗱，呢个跪喺度嘅系一个少年人。
这个跪下来的是一个少年人。
佢求问耶稣点样先可以得到永生呢？
他求问耶稣怎样才可以得永生呢？
好啦，咁我哋咧就睇经文啦，就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十七节，请啊。
我们来看看经文十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大约21、22岁的少年人。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大概21、22岁的少年人。
我们从那个字那里去查考，就估计是这个年纪。
我们从那个字那边去查考，就知道大概那个人大概是这个年纪。
这个人呢，之后呢，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我们之后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很可能是一个富二代，
可能很有可能是一个富二代，
或者呢现在讲啊，富三代都可以，
甚至现在所谓的富三代也可以的。
他就问耶稣了，
他就问耶稣说，
他说老师，
老师，
我应该做乜嘢善事先至能够得永生呢？
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
那耶稣指出咧，善事嗰个善啊，呢个字咧系神专有专有嘅。
耶稣指出善事当中的那个善字，其实是上帝才专有的。
系啦，因为只有神先至良善冇罪嘅，
只有神才是良善没有罪的。
他就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引导到神的要求之上，
他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引导到神的要求之上。
所以就说了，
所以就说，
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呢，
如果你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神的诫命，
就当遵守神的诫命。
跟住少年人就话了，
然后少年人就说
咩诫命啊？
什么诫命呢？
我哋睇第十八、十九节，请读。
我们来看看第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说的：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当少年人问要遵守咩诫命嘅时候，
当少年人问要遵守什么诫命的时候，
耶稣就指出在十条诫命当中的五条。
耶稣就指出在十诫当中的五个诫命。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啊？第一条是不可杀人，跟着不可奸淫等等，一路这样五个的。
大家就看到了，其实不可杀人，然后不可奸淫，然后继续下去。
是的，当孝敬父母是正面一点的。
当孝敬父母是正面一点的。
好啦，最后呢，佢呢就再加上呢个利未记嘅十九章十八节。
然后耶稣再加上利未记第十九章的十八节。
嗱，呢个都系一条诫命，却要爱人如己。
这个也是一条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
呢啲诫命呢，都系神对人喺伦理道德上的要求。
这些诫命都是神对人在伦理道德上的一些要求。
少年人呢，对于遵守这个诫命是怎样呢？
少年人对遵守这些诫命感到如何？
他做不做得到呢？
他做得到吗？
他满有信心的，
他蛮有信心的，
相信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
相信他是一个 蛮虔诚的犹太人，
行事得体，
行事得体。
可能他也都曾经向那些贫穷人啊，或者孤儿寡妇去行善的。
也许他也曾经向那些贫穷人或孤儿寡妇行善的。
但是他这些的善行是不是还没合格是得到永生呢？
可是他这样的善行是不是还没及格可以得永生呢？
看看这个少年人怎么说，第二十二一节。
我们来看看少年人怎么说。第十九章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耶稣说，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愿意做一个完全人的话，
耶稣说如果那个少年人真的愿意做一个完全人的话，
意思就是说是做一个全心全意将自己投放在神的心意上的人的话，
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全心全意投放在神的心意上的人，
就要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
他就要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
来跟从耶稣，
来跟从耶稣，
唯有这样做他才能够显示出拥有永生的天国子民的特征，
唯有这样做才可以显出他有拥有那个永生的天国子民的特征。
对于少年人来讲，
对少年人来说，
金钱财富就成为他跟随耶稣作门徒的阻碍，
金钱财富就成为了他跟从耶稣做门徒的阻碍。
因为怎样，
因为怎样呢？
在22节，
在22节这样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少年人为什么不能够立即决定去跟随耶稣呢？
少年人为什么不能立刻地去跟随耶稣呢？
大家估下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他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很可能就是他拥有产业可以带给他十足的安全感。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的产业可以给他带来十足的一个安全感。
如果将这些产业变卖了分给穷人的话，
如果把那些产业变卖了然后分给穷人的话，
那这种安全感就会立时消失了，
这种安全感就会立马消失了。
而作门徒的未来的生活是会令人感到不安的，
然后做门徒的生活会让人感到不安的。
我们再看23、24节，
我们来再看看23到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耶稣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比喻来形容财主进天国是有多难。
耶稣 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比喻来形容财主要进入天国是何等的难。
一只骆驼怎么能够穿过这个针的眼呢？
一只 骆驼如何能够穿过针的眼呢？
耶稣说财主进天国，
耶稣说财主进天国
比较骆驼穿过针眼更容易更难、啊、
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呢。
那我们就会不期然会这样想的，
我们难免会这样想。
主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强人所难呢？
主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强人所难呢？
我们如果思想一个问题，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呢？
我们会思考耶稣对那个少年人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呢？
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
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
是不是真的表示耶稣的要求跟随他的人要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代表耶稣对那个少年人的要求跟从他的人是不合理呢？
同样的问题是出现在雅各书，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雅各书。
雅各书是写给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身上，
雅各书是写给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的。
当时他们是面对着信仰上的欺压和逼迫，
他们当时正面对着信仰上面的欺压还有逼迫，
甚至要面对那些牢狱和死亡的威胁，
甚至要面对牢狱还有死亡的威胁。
这么大的试炼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么大的试炼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这样很正常，他们就会问神是不是真正慈爱的，
他们就不其然地去问、这神是不是慈爱的呢？
神是不是会试探他们的，
神是不是会试探他们呢？
特登叫佢哋跌倒噶，
故意要他们跌倒呢？
但事实唔系咁噶。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佢哋睇错咗啦。
他们看错了。
我哋睇雅各书第十六节一开始就咁讲。
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开始是这样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你谂嘅神。不是这样的，
你想的想象中的神不是这样的。
请读十七十八节。
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由上述经文可以看到神是不变的。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神是不变的，
他是慈爱的，
他是慈爱的。
因为他将这个恩赐和赏赐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所有属他的人，
因为他将恩赐还有赏赐各样的福气赐给所有属他的人。
我们呢是好像什么呢？
我们好像什么呢？
初熟的果子。
初熟的果子
就是说那些收成当中最好最佳美的，
就是那些在收成当中最好最佳美的。
我们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的，
我们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的。
雅各书的书写对象是今日的基督徒，
雅各书书写的对象是今天的基督徒，
亦即系我哋，
也就是我们。
可能我哋都会咁谂噶，
可能我们也会这样子想。
神用苦难嚟试炼跟随佢嘅人唔合理吧？
神用苦难来试炼跟随他的人是不合理吧？
马太福音十九章的门徒亦即是我们，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门徒也就是我们。
可能我们都会好像他们这样想的，
可能我们也会好像他们这样想。
二十六节就讲出门徒的想法，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样这样说门徒的想法，
还有耶稣的讲法，
还有耶稣的回答。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这里耶稣指出人是要完全依靠神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耶稣指出人要完全的依靠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提醒我们信很多时候信一半，
这里提醒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只有信一半。
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神，
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神。
当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信他，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相信他。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些挫败一些的苦难，
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或挫败的时候，
我们还会不会依靠神呢？
我们还会依靠神吗？
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往往看不到是非判断的盲点，
因为我们往往看不到是非判断的盲点，
所以我们就会看错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错。
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判断有错的，
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有错误的。
一个能够判断是非的最有效的方法，
一个人能够判断是非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提高我们的视觉，
就是提高我们的视觉。
我们怎样看事情，
我们如何看事情。
今天呢我们世界呢是发明了这个无人机和这个互联网啦，
今天世界已经发明了无人机还有互联网，
我们可以很容易分辨是非的，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分辨是非。
举个例，我和师母如果去接我妈妈，
举个例子、如果我跟师母一起去接 我的妈妈、
啊、去饮茶咁样，
去饮茶，
咁我就话，诶、欸，佢诶、应该起咗身噶啦，
他应该已经起床了。
啊，师母就话唔系，佢应该系瞓低咗嘅。
师母就会说啊，不是，他应该还在睡。
老人家102岁好攰噶嘛。
老人家102岁非常的累的。
咁你用咩方法去分辨是非？
你用什么方法去分辨是非呢？
以前唔得噶，系咪？
以前是没办法。
以前最多打个电话啦，吓。
以前啊，顶多就是打个电话。
而家唔需要。
现在不用。
而家咧，只需要睇个手机就得噶啦。
现在看看手机就可以了。
师母成日就系咁睇着啦，嗱，佢咪起咗身咯。
师母就让我看手机，那他不是已经起床了吗？
啊，系咪啊？系咪啊？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啊？
大家有这样的
经验？呢、这个就系互联网啊，同埋嗰个叫做隐蔽镜头嗰啲咁嘅发明。
就是互联网，还有那个监视器的发明。
我哋啲镜头咧系唔会影住嗰个工人嘅。
我们的镜头不是。
如果唔系咧，就令到佢咧就系个私隐啊出现问题。
我们的镜头不是在拍摄工人的活动，不然会导致隐私的问题。
人类咧可以更加容易咧，系睇到一啲以前睇唔到嘅真相。
人类现在可以看到以前我们看不到的真相。
有真相，
有真相，
有咩啊？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呃你嘅啫，
骗你的。
嗰个图系可以系修饰过，系假都未得嘅。
那个图画可以是被修饰过，
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小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嗱，我哋虽然可以矫正咗好多以前引致我哋错判嘅盲点，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 看到很多以前我们错判的盲点。
系啦，但系小心，我哋一样可以系被人欺骗嘅。
但是要小心，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被人家欺骗。
所以我们有时候判断错误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判断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神祷告，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是的，我们要向神求智慧，
我们要神求智慧。
好了，其实呢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很多人是错判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是做了错误的判断。
我举三个例子啦。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咧系以利亚。
第一个是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咁你睇幅相啦，睇下有冇。
看看图画。
看不到。好，想象啦。啊，有啦有啦，呢、这个唔系耶稣嚟噶，呢个以利亚。
这不是耶稣，他是以利亚。
啊，呢、这个系咪罗藤树下？
这是
罗
藤树下嘛？
干咗啊，点样做罗藤树？
已经干掉了。
所以网上的资料都系唔系好准确。
所以网络上面的资料也不一定准确。
佢系咪瞓咗喺度啊？
他是躺下来。
想死啊？
想死。
系咪啊？咁样咧，佢食咗天使、提供俾佢嗰个饼啦。
他已经吃过天使提供给他的饼。
又饮咗水啦。
又喝了水。
跟住佢点做啊？
然后他做什么呢？
跟住神嘅心意就要佢起身，等佢可以咧一路行，行到去嗰个神嘅山嗰度。
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起来，然后一直走，走到神的山里。
嗱，呢段路系必要噶。
这段路是必要的，
俾佢咧系恢复身体嘅能力，
是让他恢复身体的能力。
神系有时候系宽容我哋噶。
神有时候是宽容我们的，
俾我哋有个恢复期嘅，
给我们会有一个恢复期。
但是当时来讲，以利亚的自傲和偏见还未除去的。
可是当时以利亚的自傲还有偏见还没有除去。
记不记得 上一次黄牧师都有讲这些，是不
是？记得上一次黄牧师也有提到。
黄牧师，黄牧师。
黄牧师。
黄牧师。以利亚是需要时间，是被神去启蒙他的。
以利亚需要时间让神去启蒙他的。
不是单单你在这里做事的。
不是单单他在做事。
啊，还有8000个人在准备的。
还有8000个人在准备当中。
是不是啊？
是吗？
这个都是很清楚，他是看不到嘛。
就是他看不见嘛。
神就是藉着他的话语告诉你，你看不到的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我已经有预备的了。
神就是让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他看不到，但是神正在预备中。
第二个
是
一个比喻，一个浪子的比喻，大家都听得 很熟的了，很经常听。
是个关于浪子的比喻，也是大家经常听
过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的。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提到。
那个小儿子是不是浪子回头啊？
那个小儿子是浪子回头。
那个爸爸怎样对待他啊？
那爸爸如何对待他呢？
但是这个大儿子呢，见到爸爸善待个小孩呢，
当大儿子看到爸爸善待小儿子弟弟的时候，
他就很不忿气了。
他就很不忿气，
你竟然这样恩待这个人，
你竟然这样对待这个人。
他不明白那个父亲的那个心意，
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所以他不回家，
所以他不回家，
发脾气，
发脾气，
不回家，
家也不回。
怎知道呢？
没想到，
代表神那个父亲呢？
代表神的那个父亲，
就劝他了，
就劝他，
对他讲，
对他说，
他讲过一句说话很重要的，
他讲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
儿啊，你常与我同在。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嗱，呢个就系真相啦。
这就是真相。
其实咧系父亲冇偏待个小儿子啊。
其实父亲并没有偏待小儿子，
但系大儿子却系因此而咧发脾气啊。
但是大儿子却因此而发脾气。
他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他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好了，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刚才那个少年人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刚才那位少年人，
过分重视这个金钱带来安全感，
过分重视金钱所带来的安全感，
他需要跳过这个金钱名誉权势的阻碍，
他需要跳过金钱名利权势的阻碍，
他要凭着信心进入那个未知同埋不稳定嘅环境当中去跟随耶稣啊！
他要进入那个未知还有不稳定的环境当中去跟随耶稣。
所以咧，不要看错了。
所以不要看错了。
唔好睇错。
不要看错。
唔好净系将我哋嗰个眼目咧，就系作为我哋嗰个判断嘅标准。
不要只是把我们的眼目当作判断的一个标准。
有三点我想系觉得咧系对我哋行事为人咧有所启发嘅。
有三个点，我们对行事为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点咧就系话，我哋需要明白神嘅旨意系点样。
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
我附上一段嘅经文或者节嘅经文啊。
我附上一节的经文。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就劝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当中，保罗就劝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是 连一句的嘛，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重点就是那个旨意，
是连在同一句的，是要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目的就是那个旨意。
我们讲回当初那个找不到车那个憾事啊，
我重提当初我找不到车子那件遗憾的事情，
真的很遗憾，
真的很遗憾。
不要讲这句了，
不要讲这句。
师母已经饶恕了我了，
师母已经宽恕了我了，
是不是啊？是不是师母？是咁，
是。
哇，有啲尾音，我好惊啊！真
拉长尾音，我有点怕。
不知真系假？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好啦，如果我事先知道嗰个车嘅准确位置喺哪里咧，咁解决问题咯。
如果一早就知道那个车子准确的位置是在哪里，那
譬如话我知道我停喺边条街嘅嘛，我咪知咯。
假如我知道我把车子停在哪一条街上面，我就知道。
我哋可以 GPS 揾到啦嘛。
我就可以打开啊导航器就找得到，
就唔会咧胡乱咁样到处走啦嘛。
就不会胡乱的到处走，
浪费咗我哋宝贵嘅光阴啊嘛。
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光阴。
神的旨意呢就是我们的导航器。
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导航器。
圣经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圣经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就不会轻易因为错判而犯错了。
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不会轻易因为错判而犯错。
因为可能神要是叫我们忍耐到底。
因为神可能要我们忍耐到底，
那我们就不会发怨气了，
那我们就不会发怨气发怨言。
那第二个呢，我们又要立即纠正所犯的错处。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立刻纠正我们所犯的错处。
我再举回那个浪子的故事，
我们再想一想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里是讲出了当儿子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做什么呢？
这里提到儿子回到家里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向神认罪。
就是向神认罪。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日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
从今天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只求是做父亲的什么？一个仆人。
他只求当父亲的什么呢？只当父亲的仆人，
一个奴隶，
一个奴隶。
系啦，这个咧令我想起咧喺十七世纪法国修士，一个法国修士。
这让我想起在十七世纪在法国的一个修士，
他叫劳伦斯啊 ，Lawrence。
他就是劳伦斯 Lawrence。
啊，这个弟兄咧，佢如果发觉自己喺侍奉当中唔尽责。
这个弟兄如果发现自己在侍奉当中没有尽责的时候，
就会立即就向神认罪的。
他就会立刻向神认罪。
跟着呢，他就安静操练怎样去爱神。
然后他就会安静去操练如何去爱神。
甚至呢，不会求神原谅添喎。
甚至不会求神去原谅。
就是用这个喜乐的心呢，继续侍奉神。
他用一个喜乐的心继续去侍奉神，
但这个跟我们不同。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好像觉得我们得不到神的爱的话，
很多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没有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不做事的了。
我们很多时候就什么都不做。
但他就不是，他就是就算遇到一些很困难很伤心的事，
他却不同。因为当他遇到困难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
譬如说他派了他的厨房去做些打杂这样。
例如他被分发到厨房去打那些杂工，
他都能够呢常存喜乐的心去面对的。
他仍然常存喜乐的心去面对，
因为他知道神必定与他同在。
因为他知道神必与他同在，
赐给他有足够的能力，
赐给他足够的能力。
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按他的旨意来行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神要我们必须要按他的旨意而行。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边祷告，
寻求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寻求神他能够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当他明白到人要被卖在罪人手里的时候，
当耶稣明白到人主要耶稣在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的时候，
他就立即起行啊，
他就立刻起行
啊，他将自己交了给出卖他的犹大，
他就把自己交给出卖他的犹大。
当然还有那些其他的捉拿他的人，
当然还有其他捉拿他的人。
在这里他说了，起来我们走吧，
他说起来我们走吧，
看啊卖我的人近了，
看啊卖我的人近了。
耶稣冇逃避到，
耶稣没有逃避过。
佢一明白就即刻采取行动啊！
他一明白就立马采取行动。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然后佢就系亲自面对啲苦难同埋审判。
然后他就亲自去面对那些苦难还有审判。
主耶稣系凭住勇气迈出信心嘅一步。
主耶稣是凭着信心迈出、信心的一步。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最缺乏的，
可能这就是我们最缺乏的。
我们没有信心去踏出一步，
我们没有信心去踏出那一步，
我们缺乏勇气，
我们缺乏了勇气。
最后呢，我们再看第27节。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看第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决心作耶稣门徒的人应该思想的问题。
这是我们作为要决心跟从耶稣的人要想的问题。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纵使生活在困难重重的环境当中，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即使尽管是活在困难重重的环境当中，
也都可以胜过各样的试炼的，
也要可以胜过各样的试炼。
我们可以成为初熟的，即是最佳美的果子去荣耀祂的。
我们可以成为初熟的果子，就是最佳美的果子去荣耀神。
而在最后的经文当中，
而在最后的经文当中，
即是跟着下来的第28节之类，你要回去看，
就是接下来的第28节等等。
好了，耶稣果然是应许祂的跟随祂的门徒，
耶稣果然是应许那些跟从祂的门徒
可以得到佢嘅大赏赐，
可以得到他的大赏赐。
嗱，侍奉主耶稣虽然好艰辛，
侍奉主耶稣虽然很艰辛，
但系依靠神就必能够胜过。
但是依靠神就必定能够胜过。
我哋一定要谨记第26节。
我们一定要谨记第26节。
耶稣对看着他们说，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就让我做一个总结，
就最后让我做一个总结。
我们不要看错了，
我们不要看错了。
第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第一，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经祈祷，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经祷告，
还有反思，
还有反思。
当然我们又可以唱诗，
当然我们也可以唱诗歌，
唱诗都可以帮助我们的，
唱诗歌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我发觉呢，有时神的旨意呢未必一定要透过圣经的，
有时候我发现神给我们的旨意不一定要会透过圣经，
有些真理是在我们身边发生而向自己启发的，
有时候有一些真理是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当中发生，然后向我们启发。
譬如有些人突然间跟你说几句话，哦，正正就是我需要的。
有时候可能某一些人跟我们说了几句话，那就是真正我们需要的。
我们看到个事情发生的，
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
哇，好奇妙哦，竟然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们会觉得哇，很奇妙哦，竟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不是好彩啊，
这不是幸运，
是神想有些说话向你讲啊，
是神可能有一些话要跟你说。
第二呢，我们要纠正所犯的错处啊。
第二就是我们要纠正我们所犯的错处
啊，我们一定要认错，
我们一定要认错，
等候神是赦免我们，
等候神去赦免我们。
但我 就算神未即刻给你很清楚的答案，
即便神没有马上很清楚给你答案，
你都继续忍耐了，
你要继续忍耐，
继续侍奉了，
继续侍奉。
好了，第三，我们依靠神按祂的旨意行。
第三就是我们要依靠神按祂的旨意而行。
有些旨意呢是不需要亲自对你说的，
有一些旨意可能不会亲自跟你说。
耶稣吩咐门徒做什么？
主耶稣吩咐门徒做什么呢？
往普天下去做什么？
往普天下去
传扬福音，这个不用讲的，
传扬福音。
不是说我没读过神学我不传得福音的，
不是说我没有读过神学就不去传福音，
不是说我现在还是幼稚我不懂得传福音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还幼稚所以我们不去传福音，
啊， 问啦，
你就问，
问下谢姑娘啊，
你就问谢姑娘，
你教我啦咁样，
你教导我吧，
好嘛？
可以吗？
当然啦，问我都得嘅，
当然问护士也可以。
问啲执事都得嘅喎，
问执事也可以的。
执事又教啲舞蹈班嘅喎，
执事们也有教导舞蹈班，
引人信主嘅喎，
带人信主。
啊，我都会咧向我细佬传福音。
何牧师也跟他的弟弟传福音。
好惭愧，佢今年70岁啦。
很惭愧，他今年已经70岁了。
但我真系鼓起勇气喺医院嗰度同佢传福音咯。
我也鼓起勇气在医院里面跟他传福音。
我觉得咧系神俾我呢个机会，我咧唔能够错失。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机会，我是不能错失的。
佢未信噶。
他还没信主。
佢爱自己嘅孙多过爱神噶。
他爱自己的孙子。
佢话呢啲咧唔系咁重要，我个孙重要。
这他说神不是很重要，我的孙子比较重要。
但几时佢会变呢？
但是他什么时候会改变呢？
我哋唔知啊，
我们不知道。
因为神有恩典。
因为神有恩典。
我哋等候啦。
我们等候吧。
好啦，我哋咧就系最后做一个祈祷，好嘛？
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啊，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你比我们宝贵的家人和拥有的财富更重要。求主让我们的心灵定睛在你的身上，以免我们因错判而犯错。我们要紧紧地跟从你，因为除你以外，我们还能跟从谁呢？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犹豫的时候有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遵循你的命令，除去我们的小信和不信，使我们行在你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中。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